我们看到它在山涛形状以下引用了涛形状、钟会传、干宝三份材料来证明嵇康被害是在景元四年司马氏受相国之后，然后他提出这个反正如果李训做相国元时，县安焉得以破灌酒减年杀鸡吕？也就是说，李训做相国元是在263，他这个时候才来陷害吕安，从而连坐嵇康，杀害嵇康，那怎么可能在破灌酒减的年份，也就是说255年，也就是说5、6年以前就把嵇康、吕安给杀掉了，这就是不通。他最后提出这是干宝的自相矛盾，那么他自相矛盾的两面，其中有一面是可以信据的，裴松之把它作为证据之一。但我们看到他主要的证据还是绝交书和山涛形状，以及钟会传，因为钟会传所讲到的钟会做司隶校尉时，朱康这个里边提供的坐标是钟会做司隶校尉，那么钟会做此官是在景元中，也就是说是在260以后，那么就远在255年镇压灌酒检之后。总而言之啊，以上这一段，他根据了一系列的文献，根据了确定的历史事实、历史文献，包括嵇康的作品，来排除了对嵇康被害之年的错误的说法，来确定了嵇康被害之年，而且他把它确定在景元四年这样一个确定的年代，比本传所记载的景元中这样一个模糊的大体的年代更加精确，因为景元中包括了45年，景元四年那就是具体的这一年。这段文字既是中国早期最早的历史考证法的实例，也是和我们古典文学具体讲和嵇康直接相关的，因此它是值得好好参考的。好，下面呢是关于《三国志》的版本。50、60年代中华书局标点出本的24史，那么包括现在的《三国志》，它标点本呢，往往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说底本，第一没有底本干验，也就是说它所谓的择善而从，是把多个版本拿来打平看待，这个在操作方法上是自限于自己立于不稳当的地步，就是底本概念没有确立。第二呢，就是他没有采用善本作为底本。张元济20、30年代以后就已经出版了正史的善本丛刊、白蜡本、24史，那是在1930到1936年。可是，在几十年以后的标点本《三国志》以及其他正史出版的时候，那么他前期的校点工作、校刊工作，并没有采用这样一个善本、已经引进出版的善本做底本，这当然是很可惜的事情。此事说明了版本学以及建基于版本学的校刊学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薄弱性，一般学者没有经过此训练，高校文史两系没有此课程，没有此专家，追根溯源，此学科 现代版问题，
它其实还处在一个
早期初级阶段，嗯。因此，现在中华书局正在重新标点二十四史，其头号工作就是选用善本做底本，他们正在改变几十年前自己的那一个工作，那个工作就是没有采用善本做底本，也没有底本这个概念。去前年，大概是上海出版了一本翻译的西方的版本教刊学的论文集，其中有一篇论文标题就叫做底本。再往下看，那么中国方面关于这个底本这个概念，也就是说我们教刊以及进一步我们注释一部历史文献或者是古典文学作品，那么就会遇到这个底本以及由此而来的选用善本做底本的这些具体的工作。那么在这个方面呢，对这个问题讲的比较明显，讲的比较自觉，我看到的这个著述呢，那就是黄永年24页，讲义24页上半部分书目的倒数第四项，古籍整理概论，黄永年，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这本书，它是，比较早，也比较少有的提出这个底本概念，以及与之相关的，必须用善本做底本，而不能采用不善之本，也不能杂用诸本做底本。这一系列的基本概念，我们反过来讲，那么多的正史标点本都没有这些概念，这就最能说明问题了。我们看一下，简单看一下《三国志》标点本的它的底本情况，它的校刊情况，《中华书局校点本的《三国志》的卷首的出版说明，我们这里并没有引用这部正史的。标点人是哪些位先生，实际上都是一系列著名的学者。那么他的说明是这样子讲的，现在通行三国志课本有四种，第一白蜡本，哦，他还是把这个善本摆在头一地位。然后他实际，他尽管没有采用底本这个概念，但是他实际表述出了白蜡本的底本，那是宋绍兴、绍熙两种课本的配合印本。第二个是清代武英殿的课本，这个武英殿就是那天我们到故宫，从午门进去以后，往西，也就是往左方走，那有一座宫殿，那就是武英殿，清代皇家的出版物就是在那里出版的，在那里印刷的，那么叫做武英殿本。简称殿本，这个殿本的底本是什么呢？他讲是据明北建本教课的，然后他讲铅印、石印各本都据武英殿本翻印。你注意哈，据明北建本教课，就是说他已经不是用明本的版片来印刷的，也不是据明本明北建本来复刻的、引刻的，而是重刻的，因为据他教课，引刻、复刻能够留真，他接近或者说与之一样，就是他的底本。而你这个教课本，那就已经是重刻了，那就不能与之相提并论了。第三呢是金陵活字本，至于这个活字本。他讲呢是根据明南建本校印的，活字本那就更离题太远了。这些都是就是说通俗之本、不善之本了、他居然把这些拿来并列。然后第四呢就是说，就是他把它拿来并列， 第四呢，就是说江南书局的课本，江南书局的课本也是一个复刻重课本，它根据的是毛氏集古格，然后它总的来判断啊，四种课本除百纳本以外，其余三种虽然在重课时不免增加了一些错字，但都经过认真校勘，并改正了原本的不少错误。各位，那后面三种版本，第一是很晚近的，是不能和那个第一种的宋课本相提并论的；第二，他们再怎样认真校勘，也不能替代和等同于宋代课本。让我们再往下看，我们的校点工作就是利用这四种通行本互相对刊，择善而从。那就是说，他这个话最后两句话表明了他没有底本概念。第二，他把善本、宋本和后期的这些重刻本、这些活字排印本相提并论，那他的版本概念是模糊的，底本概念是没有的。用善本做底本是没有这道工序的，这就是为什么今天要重新校点。而且重新校点头号工作就是选用善本做底本。景淑慧教授他是中山大学历史系的，他承担了新校点二十四史里边的大概梁书、陈书这几部书的校点，他们的头一个工作就是要选用善本、宋本做底本。这些事情对我们是有参考用处的。小而言之，我们在研究某一作家作品，也就是说我们写学位论文的时候，你假定研究某一个作家，你首先要你主要依据的是该作家的别集，那么你首先要选择最好的版本和注本。注本由于我们以前所详细讲到过的，中国的善本是从清代中叶以后零星的，后来逐渐增多的，尤其是在过去60年大量浮出水面，但是真正被学术界所能普遍见到使用还是在新时期，尤其是近10年的事情。因此那些注本他们的底本，你首先在心里面打一个大大的问号。也就是说，在你选用某一作家别集底本的时候，你心里边要有这些数，你自己要选择善本。但我们这个主要是对中古作家来讲的，那么像元明清的文献包括作品集，是否存在这些个善本与不善之本的情况，这个可能要具体而看，尤其是时代越近，但可能还是会有善本和不善之本的区别。比如说我们前面所看到的钱曾著、钱谦益的初学集、幼学集，它两个版本就有注文相差几乎一半的差别。那么以此为例，即使是近300年的文献也存在版本差异的问题。当然有的作家他就那么一个本子，那问题恐怕就会不一样。总而言之，心里面应该有这样一个版本、底本这些基本概念。当我们所面对的这个文献本身存在这样的问题，比如说《陶渊明集》，它就存在这样的重大突出的版本问题。它的版本的译文关系到对陶氏最重大问题的了解，所以就应该倍加小心。下面来看这个《宋书》。《宋书》齐梁监沈约所撰，那么有100卷，包括本纪10卷、志书30卷，这是很重要的，以及列传60卷。下面讲到呢， 沈觉啊，博学多才，因为我们知道此时期他也是永明体创始人之一，那就意味着他在声韵之学、在诗歌创作、现在作为宋书的作者，他在历史学方面都有非常突出的贡献，体现了此时期的既文既博、亦玄亦史的人文理想。那么词语呢，是来自其孔志圭《北山遗文》。沈约的《四声谱》这里提了一下，已经亡佚，但是他的片段文字保存在安然的《西坛藏》、遍照金刚的《文镜秘府论》里边。在今天的学术界，他们为了这些啊，现在讨论的还是非常的多。我在这里提出一个判断，就沈约的注史啊，他有拙见的，他有史实，有史实的，有见地的。那么这个依据就是我们文学直接相关的宋书的陶渊明的传记《陶潜传》。下面我们来看这个宋书的始源。这段话，这段自序啊，里面包含了一切有用的信息，我们来看一下。就说这些信息都是事关宋书的始源。陈元有一本《始源学》论文集，一本薄薄的小册子，是他在大概30、40年代在北师大开授史源学课的讲义以及范文，那些范文都是短篇，值得各位去看一看的。原来有中华，现在有三联书店的印本史源学。史源学这个概念，我的意思在版本目录之学里边，底本、善本这些概念和史学里边的史源这些概念都是非常重要的。古典文学里边有没有相应的类似的概念，可以自己去思考。那么自序里面讲到了沈约所著的宋书的史料的来源，简单讲史源，他讲到是这样子。首先他交代自己所做的宋书100卷，这个部头不算小了，一年完成。永明5年被敕，也就是奉诏来撰作宋书，第二年春天就完工了，做得很快。为什么呢？那以下交代，原来宋书草创早有基础。首先这个永明，也就是沈约作书的时候是齐代，那个刘宋人已经灭亡了。那么在刘宋时候，著作郎这是一个史官，何承天就已经写了宋书，他的宋书呢包括了记和传。那么这个传呢是止于武帝功臣，记传止于武帝功臣还不完整，还包括这个志，说记和传，记本纪，皇帝的本纪，传列传，然后有志，志呢包括天文律历二志，他就完成这些个部分的工作。然后呢就委奉朝请山迁之西尾全部交给了奉朝请，这是一个官名，山迁之这是宋书始源的第二位史家史官，他呢又被召来撰述，他继续来完成何承天没有完成的，也就是说武帝之后的那些个纪传。然后呢他又病死了，任史，那么接着又委派南台侍御史苏宝生续造诸传。那么以后元嘉时期的这些个名臣的传记都是苏宝生所补作的，可是苏宝生呢后来又被诛杀。那么到了大明中，又命令著作郎 当时的史官徐元、种臣继续完成这个宋书。这是沈约所讲述的他以前的宋书的底本以及前后作者的工作情况，然后以下讲自己的工作情况。原因何苏所述乐为一史和何成天苏宝生，他举前期工作一头一尾何苏，也就包括了中间的三千只。那么他现在讲起自一夕之末之初，这个一夕之初呢，一夕是东晋末期的年号，那也就是说是刘裕刘宋的开国皇帝发迹的时期，其余大明之末到刘宋末，且世属当时多非实录，又立传之方取舍乖中，今有实旨退傍侍秦，垂之方来难以取信。陈今仅更创立至诚心史。他最后这段话是另起一个头绪，以上是讲史源，以下是讲为什么要另作宋书。他讲呢，就是说作为宋书史源的原来的那部蓝本啊，那是在刘宋当时做的，既然是当时刘宋时期所做，所以他要服从于刘宋的权力的意志，因此呢，它里边就有区别，也就是说，凡是对刘宋权力不利的地方，他就不会照历史的实际来书写，也就是说，就会有隐瞒，甚至可能会有篡改。为什么呢？因为他要尽由实旨退傍侍秦，实旨当时的皇帝的意志，侍秦当时政治社会，简而言之也是权力的意志。他必须服从他们的意志，因此呢，他就会出现乖违背这个中初衷，违背史家的初衷。史家的初衷就是实录，不虚美，不隐恶。那么就你要顺从权力的意志，你就不能够忠于史家的品格。那就是实录，所以呢难以取信。所以呢沈约讲今天要重新来写作宋书。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第一要依据原来的蓝本，宋史的蓝本，宋书的蓝本，第二呢要纠正里边的那些错误的部分。好，以下这些就是志书详细，保存很多文献。你比如说谢灵运传，陶潜传里面引用了陶谢的很多的诗赋，保存下来，还有来记载了外国和周边的少数民族，比如说他记载了林邑国，今天越南中南部，那么这是林邑进入中国正史的第一次。这些我们就不去说了。